英国军官何律师，他做的书里头公认了他们当年抢劫圆明园。他说，他到达圆明园大宫门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看见一队法国兵护送的一辆骡车出来，这骡车上装满了马蹄形的金锭。进了圆明园以后呢，他在一间屋里头又看见一个法国兵拿着一只珐琅，就是蓝色的珐琅质的大表。实际上他说的大表啊，实际上是钟，这钟是有厚度的，就表的背面镶的有许多颗宝石，中间最大的一颗直径大约有半寸多，而表的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，那还镶嵌的有许多珍珠。这块表或者说这块钟是1793年英国使臣马达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。这个家伙仅用了20块钱就从这个士兵手里买下来了。那么他自己参加抢劫的东西就更多了。说第一次啊，他抢到一个鎏金的花盆，金缕之间镶嵌的白色的珊瑚做成的文字，这个盆里呢栽了一棵一尺高的黄金树，树上挂满了红玉微核、蓝宝石的果子，还抢到一颗皇帝的玉玺和上等的丝绸，装了7筐，他自己拿不了啊，就抓了7个中国人，把东西啊给他送回军营。抢这么东西啊，何律师还不满足，又再次的窜到圆明园。他自己在这个书里他说啊，他走过一间房子啊，许多房子都已经空了。有一地方走不通，走不通他就翻墙。他再次到圆明园的时候，他先到了玉器库，可能是这个玉器库和珐琅器的库。在这个库里除了一些大件的器皿没法拿走外，其余的都被抢光了。但是呢，他仍然是拿着了一件有点类似铺石的东西和一个张着嘴的怪象。别看这些怪象啊，在圆明园里宫廷里都是宝贝，就他后来就进入可能是储存金子器皿这些装饰物的大一个库房，里面别的东西都没有，就剩下2座看来像黄铜一样的塔，一个高约七尺，一个高约6.4尺。这个塔的身上还有大钟，这个家伙送上去动了动这个塔，他从塔的重量上就判断这是金子做的。他的当官呢就找了7个兵给他抬回军营。这个家伙是非常狡猾的，他在军中啊以石火为名，就是说他很容易判断出这是金的是银的还是铜的。他自己说他的自供状啊，他说在路上他故意自己不拿一点儿宝塔金子，为什么？我想如果被人家看着拿着一点金片，必然会引起一场争夺，他那么我就只能得到我自己能够携带的一小部分。别人看见他啊拿着2座铜塔，别人他走到拿着这2座塔时抬，让这个兵给他抬回营房路上时，别人就问他说，那是一堆黄铜，你拿这些废物干什么呀？他说我需要这些黄铜来制造东西。 那么这两座金塔后来经过化验，只含8%的银，而没有一点铜子，没有一点，没有含一点铜。也就是因为它含了8%的银啊，所以它样子就有点像这个金子的样，这个塔就有点像黄铜的。这两个塔可是无价之宝啊，在今天我们是不论用金钱来计算，这个家伙你看他多贪心不足，他把这个金塔送回去之后啊，他又带着他的传令兵再次来到这个黄金库房，他想啊，他说既然他在这儿找到两个金塔。没准这里头还有暗藏的一些好多东西，所以他带他传令兵又再次来到这黄金库房。这一次虽然没有找到大的物品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从墙上扒下个钉子，从地上的砖缝里。各又从砖缝里挑出2把金鱼碎片和珍珠，因为有些东西啊，他们抢砸，那金子金的有些砸碎了，金的碎片，有的珍珠就落到砖缝里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宫殿里也好，这个盖房子也好，都是砖，地下都是砖铺的，砖与砖之间都有砖缝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呢，就用钉子从地上的砖缝里。各挑出了2把金玉碎片和珍珠。拿到这两把回去以后啊，我们看何丽斯是一个极其贪婪的家伙。他回去以后，当看到一个英军，也就是刚才说的华尔，从庙宇中间抱出一个金佛的时候。这个事儿已经是大约是下午4点，部队集合要回军营。他看到华尔抱出的金佛以后，他还想去搜寻抢劫好多东西，金子的东西。他就向他这个领队的军官请假，想晚回去一点，为的是再去抢劫大量的黄金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给他请假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像这样的好机会是绝对不会再有的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机会。由于天色已经晚了，没有被批准，因为白天是他们的天下，晚上很难说中国人不找他们算账。这个家伙1861年回到英国，就是因为从圆明园中间抢了大量的珍品，而自负终身，还得了一个绰号叫"中国詹姆"。从圆明园抢走的宝物太多了，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，要列举所有从圆明园抢劫出来的珍宝，将是一件无边无际的工作。在这场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浩劫中间，上至统帅，下至士兵，包括英国的女王、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都参与了分赃。在抢劫的过程中间，凡是他们不能带走的，或者认为不值钱的，比如说图书典籍，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。连英国公使额尔金。这个家伙也不得不承认，他说抢劫和蹂躏这个地方是够坏的，更加糟糕的是无所谓的践踏和破坏。当时法国兵手中拿着棒子，拿着木棍，到处闯，遇到能够拿走的，大家就争相抢夺。遇到一些珍贵大件不便于携带的，就用棒子去砸，直至粉碎而后快。 这样，许多的古铜器、明瓷器、景泰蓝、象牙雕刻、珊瑚屏风、楠木装饰，都被棒击破坏殆尽。圆明园中珍藏历代名家书法的绘画珍品、孤本秘籍、罕见的图书典籍，这次都遭到了灭顶之灾。有的士兵竟然用珍贵的手抄本来做他们来做点火的、点烟斗的工具，或者用来烧饭。比如，他们自己记载啊，有几个强盗闯到一间珍藏珍贵书籍的屋子里，说一个叫杰克的家伙用脚把门踢开就闯了进去，一看这里头没金子，也没有珍珠宝贝，于是他们就推翻桌子，把这个抽屉里头珍贵的手抄本倒出来。作为他们点烟斗的火炬，另一个士兵偶然转过身去，看到镜子里照出了他的面孔，立刻勃然大怒，认为是一种侮辱，大概因为抢劫太多，脸相都变了，于是抄起一个矮凳子就向镜子砸去，把这个镜子砸碎。而另一个叫威廉的家伙，又认为墙上悬挂的一幅绢画中间，老绅士在对他做鬼脸，就拿着这个枪啊，用枪刺把这个绢画给戳破。这里头的绢画可都是珍品啊，珍贵的绘画品啊，有些美妙的雕像被他们当作做木偶的游戏的目标。给打坏，许多精美的物件都遭到枪击。他们说啊，一切不能打碎的物品都极力毁伤，他们要使一切值钱东西都把它变成不值钱的东西，毁坏东西是他们的天性。在离开圆明园的时候。那些满载着抢劫的宝物的车子要开拉走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有些地是泥地啊，地上就压上了沟，那个车不好走，车轮子陷在沟里不好走，怎么办？他们就用精致的时钟、挂钟、象牙雕刻来垫这个车道，然后让这个车啊，大车或者炮车从上面压过去。最后把这些精致的东西压得粉碎。从刚上面我们举的这些例子，就可以知道，英法联军抢劫破坏圆明园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。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理智。是一群发狂的野兽，连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军的头子戈登也不得不承认。下面是他的原话：“我们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。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，更不能想象英法联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。”疯狂的劫掠，野蛮的破坏，持续了好些天。10月13号下午，英法联军进入北京，中国近代史上，中国的京城首都，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了。那么这些被抢掠到欧洲的宝贵文物，下落怎么样呢？但我们不可能都知道。被抢到欧洲这些物品，这些珍贵的宝物的下落， 但是我们从一些记载中间可以知道，曾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，说英法联军回国后啊，英军司令葛兰特把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献给了英国女王，法军司令蒙特班把抢到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巢湖，一块交给了葛兰特，让他转献给英国的女王，另一块献给了他们的皇帝拿破仑3世。回国以后，蒙特邦又献给拿破仑3世许许多多东西，有两个如意，长40公分，是用金子做的，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，做工非常精细。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的夹胄，戴了一顶战盔，除了这个夹胄、战盔而外，还有鎏金和釉的铜宝塔，好几个金和釉瓷做的神像，还有许多戒指、项圈、酒杯、漆器、瓷器，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。传说孟托邦先后送了七车宝物给拿破仑三世和王后欧妮人，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、玉器、瓷器、漆器、金银制品、景泰蓝。这个欧仁妮王后还在凤毡白露宫建造了王后客厅和中国馆。那些军官和士兵抢得的玉石、翡翠、珐琅瓷瓶、青铜仪器、金银佛像、金银的佛像、珍贵的黑貂皮、水濑皮、紫貂皮、各式朝服等等，有的是私家收藏，有的或者是有的就拍卖了，去向也越来越不清楚。